把他们从埃及一直带出来，然后终于带到了以迦南的边界，最后他们终于进了迦南。所以我想这些人他们讲的也没有说，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觉得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所以呢他们的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一挂的葡萄上面两个人来开。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块山地啊是个肥沃的山地，那里所产的葡萄呢是需要两个人来抬的一挂大的葡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丰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它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山地呢，一面给我们看见它的出产丰富，但另一面呢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伟人，有巨人。那个巨人呢就是亚拿族的人。这个亚拿族这个巨人呢，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现在我们听了我们不大知道什么叫亚拿族的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洪水以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就有伟人了，世上就有伟人出现。那么那些伟人呢，那么根据有的解释圣经的人认为，很可能呢就是因为天使娶了人间的女子，后来呢就产生了伟人。所以你在希腊神话里面或者在罗马神话里面看到古罗马或者古希腊的神话里面，很多都是什么人面兽心兽身啦，什么这种，而且这个身体都是非常的魁梧。那么因为他是不是各从其类，神的创造是要各从其类，所以天使呢娶了人间的女子，这个不是各从其类，所以就生出拿非林，就生出这个伟人来。那么因着这个违反神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神一定要用洪水把他们处灭。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神所要这个神为什么神呢目的就是要对付这些这个不伦不类的，或者说这个要对付这些鬼人。那么这个就是过洪，这个在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故事。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就是到了这个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呢，无论是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到处还是有这些伟人。你记不记得这个，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不是有巴山王鄂，他有一张床啊是又高又大，你知道这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人，最伟大的最大的一个人，你从他的床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身高大概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证明说不只是约旦河西有伟人，约旦河东也有那些伟人。那么严格说来呢，我们知道后来啊神就是要借助以色列人要审判他们，还是要把他们处境，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神审判的对象之一。那么这个亚拿族人呢，他们到了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又高又大的人呢，他们住在哪？他们就住在西伯伦。所以如果你进去要把西伯伦拿下来的话，不错，一面呢它是牛奶与蜜之地，一面呢我们知道一串的葡萄要两个人抬，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亚拿人他们盘踞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伟人，所以以色列人一听说亚拿族人呢，他们的心就软了，他们的脚就软了，他们的心就消化，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那么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所以你晓得这个就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如果你要进迦南要得的最好的一块的话，那么记得第一它是山地，虽然山地却是牛奶与蜜之地，却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那么但是同时呢又是吞吃居民之地。可是呢他明明是迦南中的迦南，明明是在整个迦南美地里面最好的一块地。那西伯伦什么意思呢？西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这里虽然有艰难，但是呢你能在苦难的里面能学习与神有最好最亲密的交通。所以让我们看见 在这里，一面是玫瑰，另一面有刺。所以让我们记得，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玫瑰是不带着刺的。现在神给我们迦南美地，并不是什么难处也没有，并不是一下子垂手可得的，不是。我们的观念就是，最好有一天我们能坐着花轿上天堂是最好，我们什么事也不要做，我们自自然然的我们就得着属灵的一切。但是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他们所进的迦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好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探子探了40天，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给了报告。那么你知道啊，这个一个人给报告的那个态度啊，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所以你我读报纸要很小心，这个报纸是报道事实是不错，但事实上这个新闻记者当他给这个标题的时候，当他这个报道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已经解释那个事件。所以你说这个新闻要非常的忠实很公正，我们会打很大很大的问号。现在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除非你真的做科学的研究，除同样的一样的东西，你现在你是事实，但是你要报告，你报告出去的时候，那完全看你是怎么报告，你的存心是什么，都是事实，这个事实都是对的。那么好了，这个迦南地呢，两样东西是事实：第一，它是牛奶鱼蜜之地；第二，它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个没有错。如果你去了，你住在那里，有人要把你吃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在那里生存，这就是牛奶鱼蜜之地。但是呢，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些探子他们心里已经是软的，他们的脚已经软了，他们心里已经消化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报告里面给你的感觉呢是一个失败主义。所以他一面给报告，一面呢散布失败主义。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你给一个什么样的报告。这是迦南美地，神从来没有隐瞒我们，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玫瑰没有刺的，神给我们玫瑰一定有刺的。那么神明明给我们看见这是迦南美地中间最好的一块地，但神没有告诉我们是那里没有山地，没有告诉我们说那里都是平坦大道，没有。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牛奶鱼蜜之地，但同时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一面是交通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另一面它是一块山地，一面给你看见一串的葡萄两个人扛，但另一面你看见那些巨人就出现在山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幅图画，12个探子他们去打听回来了，现在呢他们要报告给这些听众，给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10个探子报告是一个样子，另外2个探子报告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晓得，同样的是这样一块地，但是报告是两种不同的报告。那么结果那些10个探子他们怎么报告呢？他们说啊，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那里，果然是牛奶鱼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还把果子拿出来了。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啊，问题就是你同样是报告，但是看你的比重放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完全看你比重放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牛奶鱼蜜之地，然而那也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完全看你怎么样的报告。那么这里因为这去报告这个探子，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所以他们不知不觉他们的报告里面很明显的带着失败主义的色彩，慢慢等一等就有他们的解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很清楚，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上撒旦的当的话，那么很容易的，你看见那个仇敌的报告常常是把好消息放在前头，但是神实在爱我们，但是可是呢，如果真的是站在神这一边的话，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虽然天色虽然天色不是蓝的，但神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探子，因为他们的脚已经软了，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所以他们就说那地实在是吞噬居民之地。可是呢，你晓得迦勒马上就安慰他们，那么在摩西面前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我们足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迦勒的眼睛不是看他们自己，迦勒的眼睛乃是看见那率领我们的圣的主。所以你知道后来他那个是猪，所以你看见这不就不一样了。但是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我们不能。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当这个迦勒看见了这个迦南地真实的真相以后，那么他鼓励以色列人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我们有把握。但是呢，那是其他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你看见这是报恶信。他说什么呢？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就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据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所以你只要和这些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他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消息报告出来的时候，那么下面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圣经，第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那么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心通通消化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人呢给了恶的消息，给了一个报恶信。你知道探子回来，一面告诉我们他那个地是流奶于蜜之地，但另一面呢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人根本是去当炮灰的，现在我们这些人根本去送死的。难道旷野里没有坟墓吗？难道要我们的妻子儿女就到时候就死在刀下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那么到了最，那么说一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向摩西亚伦大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呢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去吧。 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和亚伦，当整个以色列人开始暴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把衣服撕裂了，然后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他说我们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弟兄姊妹，